开头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晚间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叫我们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何等渴望能更多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今天只有听见你的声音，才能叫我们里面活过来，才叫我们里面能够蒙光照。主，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主啊，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主，你把你自己的话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能行走在你自己的光中。主，愿晚上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整个的聚会。主啊，把我们封闭在你自己那个甜美的交通里面，叫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都能够感觉到你的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纵然有忘记你的时候，你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们。主啊，我们许多时候注意力被世界的事物吸引的时候，主，你的眼目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所以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主啊，愿我们众人都蒙恩在你的跟前。主啊，祝福整个的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今天从第八节读到末了，第八节读到末了，我们一起来读。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姊妹讲到，在13章里面啊，那么讲到两个兽，头一个兽呢是从海中上来的，那么第二个兽呢是从地里面上来的。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头一个兽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说到啊，现在仇敌呢从天上被赶逐啊，所以他整个的势力呢从 属天的境界里面呢，那么被驱逐了。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在十三章里面告诉我们，现在兽所能活动的范围只有海和地啊，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他所有的权势呢都受到了极大的一个限制。本来他被称作是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他是带着天使那么在空中啊可以运行的，现在空中已经没有他的地位了，他的权势在空中呢已经没有办法再实行。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因着他的失败，因着他的堕落，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活动啊的空间只被压缩在什么，在海和地啊。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因着仇敌这个失败啊，那么呢他所有的权势落在海里，落在天地上，这也就是将来地上将有三年半最后大的灾难。这是圣经啊非常清楚的一个预言。今天我们活在末后时代中的圣徒，我们必须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看见这个整个世界现在在剧烈的在做一个大的改变。很多东西，弟兄姊妹，你们不觉得吗？已经越过常轨，很多东西都是不理性的，很多东西呢都是你难以想象的，在过去的年代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的，但现在呢慢慢这些东西逐渐的出来，所以我们已经非常靠近，弟兄姊妹，这个末了的时代啊，所以这末世的光景现在在地上呢越过越显明。这从前呢，我们记得我们年轻时候听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遥远啊，觉得这是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近几十年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情况的转变啊，很多东西都是怎么在你周遭的生活里面呢你就已经能够感觉得到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大严重的一个提醒。那么在2000年前神就已经什么借着启示录啊，把仇敌在末后时代的光景呢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头一个兽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特性啊，那么它代表那个龙啊在地上执掌仇敌可怕的一个权势啊。那么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他的权势在地上啊强到一个地步，连圣徒们都站不住脚啊。所以在第七节呢讲说，任凭与圣徒征战并且怎么样胜过他们。所以呢这里可以已经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弟兄姊妹们，教会在软弱的光景中，神的儿女们在这一种的权势底下是站不住脚的。像到今天我们看见地上，弟兄姊妹们，大家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社会里面呢很多败坏的事情呢的出现，对吧？地上这教会挡不住的。今天我们生活在好像是一个民主的时代，大家用投票来做决定，对不对？每一次的投票都是失败的，看见没有？虽然很多的教会鼓动弟兄姊妹们大家要去反对，没有用的啊。甚至有的地方他们呢集结了许多的圣徒们大家一起来抗议，也没有用的。因为什么？圣经已经预言到末后的时代啊，神许可仇敌的权柄在地上做最后的挣扎，那个是像我们这些软弱的圣徒是根本挡不住这种情况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提醒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在末后的时代，感谢主啊！那个最终重要的一个预言的时刻还没有来到，主还没有降临，所以在地上呢，我们今天基督徒必须靠着圣灵，靠着主的话语，刚强的活在主的跟前。 那么这是一个神在地上要求得胜者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懂得那个得胜的路在哪里，到底怎样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中能为主站立得稳啊，并且能够持守耶稣基督见证，持守神的道，这个才是今天我们所最重要的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迷糊，也不能自己感觉良好，都不行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大怜悯啊。那么感谢神，他把这些告诉我们啊，他就意思就是说呢，你只要明白神的话，不需要活在仇敌这样的一个权势的情况底下，对不对？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启示录里面把末后时代仇敌所有一切的作为通通把它怎么样展示出来，通通把它披露出来了，暴露出来了。所以呢，约翰看得清清楚楚的，约翰是代表着我们呢，每一样事物都看得清清楚楚。但今天呢，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他所写的启示录里面，让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基督徒呢，不能糊里糊涂的度日子啊。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神话语的光中来度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不是凭你的想象，你自己感觉怎么样，那个都没有用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乃是必须活在主的光中啊，活在神的怜悯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讲到，当第一个兽从海中出来的时候，那个权势是非常可怕的，连圣徒们呢都被他胜过了。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在但以理书里面的时候呢，神已经借着但以理预言，在末后的日子啊，在再艰难的情况里面说，仇敌要打破圣民的权力啊，这几千年前，这神已经预先借着但以理说明，说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何等需要谨慎自己啊，那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里面实在是满了许多的败坏的，仇敌要攻击我们实在太容易了，但是呢，我们是在主的保护当中的，所以我们只有活在基督里，我们才能胜过仇敌。没有一个人靠着自信，靠着什么神的话语的，你怎样宣告也没有用的啊！因为胜过他的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怜悯，怜悯我们。那么到了这里哈，第八节的时候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啊，他说凡住在地上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啊，在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当末了的时代仇敌的权势临到全地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要降服在他权势的底下，只有一般人，只有这般人，他们呢名字被记在什么羔羊之生命册上。在这里有一句话那么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呢这个中文圣经哈，也没有能把它完全翻清楚的。他说哈，在创立世界根基的时候，羔羊就是被杀的，这句话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的领悟呢，我们是主耶稣是2000年前是在加略山上被杀的，对不对？但是呢，现在约翰看见的不是2000年前，乃是怎么在立世界根基的时候，羔羊就已经被杀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呢，主耶稣不仅是羔羊，这是被杀的羔羊，他就什么这个被杀的羔羊的这个意念是永远的，在神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定规啊，他的儿子要成为羔羊，并且成为什么被杀的羔羊啊，这是创立世界以前。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领悟，十字架的意念是一个什么永远的意念。永远的意念。我们在第五章里面看见呢，主耶稣到了宝座上的时候，他仍旧是什么被杀的羔羊。 所以呢，被杀羔羊的意念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十字架的意念是从永远到永远。我们很稀奇啊，因为呢，2000年前在地上，十字架是罗马人处理囚犯的一个残酷的工具，对不对啊？是个刑具啊。那么把囚犯拿来钉死在十字架上，非常的残忍呐、啊。那一般的记录告诉我们，若是一个人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要延续7天才死。你看见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个刑法，把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要延续7天，那个血慢慢流的才死啊。如果不是这样，要延续1个礼拜，所以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个刑法。但是多么奇妙的，我们知道这个呢，不是在人类历史上偶然的一个出现，这原来在神创世以前他就已经有这个意念。那么虽然不是讲十字架，就是讲到被杀的羔羊，羔羊必须被杀啊。那么今天我们晓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杀，所以十字架代表了被杀羔羊全部的意义在里面。哇，这实在是我们神的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思想，何等宝贵的一个思想。因为只有在羔羊被杀的这个情况里面，我们怎么样才能蒙拯救，我们才有出路，我们才能有路重回神的跟前，重回荣耀的里面。而我们晓得这个被杀原来是什么，在神创立世界根基的时候，就意思说呢，神还没有创立这个世界以前，在立根基之前，羔羊怎么已经被杀了。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是2000年前被杀，对吧？但是实际上从神的眼光中来看的话呢，他老早就被杀。这什么意思呢？也就告诉我们呢，我们神的生命要借着被杀羔羊这样的光景把它彰显，那个被杀的羔羊才能够完全说明神生命的一种特性。所以那个是一个永远的意念。哎呀，弟兄姊妹，这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范围了，对不对？我们真是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感谢我们的神啊。啊，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样宝贵的一个救恩呢？只是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定规了。所以难怪呢，宾路易师母呢，那么从这节圣经里面他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啊。所以他说2000年前这是一个整个人类历史上面的一个分水岭啊。那么呢，当主耶稣在加略山上被杀的时候，我们知道被杀就十字架的工作完成了，那么在这以后所有的圣徒才能够经历所谓十字架的功效，对不对？那么这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啊，若是没有启示录第13章第8节这句话，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所以你要牢记启示录第13章第8节这句重要的话。羔羊是什么？在立世界根基之前就被杀了。这一下之间怎么样呢？就把整个十字架的意义全部把它拉开来了。现在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呢？原来在过去，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所有的圣徒们他们都已经涵盖在什么十字架的这个救恩的里面，所以他们的经历是向着十字架。那么今天呢，十字架以后教会的历史中所有圣徒们的经历怎样呢？我们是回头转向十字架。弟兄姊妹能明白吗？能明白这个意义吗？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晓得十字架是神在这个堕落的宇宙中不仅是解决所有一切问题的一个答案，它也是神荣耀旨意成全的地方，也是神的生命叫做完全彰显，叫做完全释放的一个地方。哇，这真的是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何等样的思想，何等样的思想。在人来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受苦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觉得很多基督徒想不明白，外邦人他们更想不明白，为什么神的儿子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这么残酷的一个刑罚，这么羞辱的一个刑罚，对不对？那个十字架剥得光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羞辱啊，又是痛苦又是羞辱，又是受死又是流血的一个地方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样一种的情形，却是把神的生命的特性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是重要的一节圣经，牢记啊，牢记这节圣经。感谢主啊！那么因着他羔羊的受死，所以在神面前怎么样，就有了一个生命册啊，生命册。当然了，这是为着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能够明白的人所写的啊。那个到底生命册是个什么样子，我相信不是一个物质的这么一个手册的东西啊。但是呢，为着叫我们能明白，就神有一个记录的，神有记录的啊。那么就是说，今天你凡是接受被杀之羔羊的人，你拥有了主的生命，那么你的名字怎么样呢？就记载在这个册上面。既然说是生命册，就是这班人怎么样，都是有生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基督徒得救啊，请我们要记得，你不是认同基督教，那不没用的。你赞成我们今天所谓救恩的说法，这个也没用的。很多人说啊，我们感觉呢，今天呢，在这里人讲到圣经中这个救恩的这个说法比较高超啊，世界上讲说呢，世界上的宗教有几个比较是文明的宗教啊，那么呢，基督教是个文明的宗教，所以我们呢，这个接受了这一套的理论思想，我们觉得这个可以接受，用姊妹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你真正的得救是什么？是重生。你一定要有主的生命，你如果没有主的生命，那个不算得救。啊，所以今天呢，你不能说你赞同了这种说法，这个没有用的。啊，我们希望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清清楚楚重生的经历。啊，你要确定你自己什么，是一个重生的人。你知道吗？有很多基督徒啊，信主了很多年呢，他们还不太感觉这个东西呢。我从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啊，我认识了一对老弟兄夫妇两个。这一对老弟兄夫妇呢，他们在从前在台湾的时候呢，他们呢加入了基督教，也很热心啊。每个礼拜呢，夹着圣经做礼拜，那么呢，也按时候奉献啊，规规矩矩的。那老人家本来就规规矩矩，做人很正派的啊。那么后来呢，在教会里面呢，也当了什么呢？他们给他当财务，管理教会的财务，他跟一些人的关，因为他呢，在社会上是有很重要职位的一个人，有高官的一个职位的人。是管理国家财务的人，所以他们就让把他拉到那个财务，那管教会的财务局啊。那么他就在那里度了30多年，那么只等到在西雅图碰见我们了，在温哥华碰见我们，我们也是个偶尔机会碰上，那么他就到我们中间来聚会了。他还蛮喜欢我们中间聚会，也喜欢听我们的讲道啊。那么后来有一次呢，他那个时候来我们中间听讲道啊，他觉得跟从前听的不一样啊。他每一次听完到回家怎么样呢，就把他做的笔记摊出来，把圣经摊出来，然后把这个道从头到尾再仔细的看一遍啊，从圣经里面再看一遍。我们那时候年轻弟兄姊妹都没有人这么认真的，他 就这么认真在主面前来听主的道。那么后来呢，于是他生病，他病的时候呢，医生呢查来查去查不出他什么原因，但他病得蛮严重的啊。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真心的仰望主。所以有一天我就看他说，他就告诉我，他孙弟兄，他说呢，我前面30年只不过是做了基督教的教友，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有生命。现在感谢主，让我真正知道我有生命。他说主给我补了课了，他说我现在终于真的转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的名字要被写在生命册上，请你记得，你必须有生命，你才能写在生命册上。我不管你聚会了多少年，不管你发了多少热心啊，不管你自以为懂得了多少，这个都不行的啊！我们今天必须很诚实的在主跟前要明白这件事情啊！如果你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啊，我在台湾时候认识一位年长的姊妹，她从前呢在中国山东大复兴的时候呢，那么被主复兴起来的一个人。那么那个时候呢，山东大复兴的神使用了一个北欧来的一个姊妹，叫做 Miss Manson 啊，他们都叫她孟教士啊。那么这个姊妹呢，她从北欧来的时候呢，这个故事很长，我不讲了啊。她到了中国来说呢，主给她只有一个负担，传讲什么？讲重生，因为她知道基督徒必须重生才真正得救，所以她无论到哪里就讲重生。那么后来呢，那个。他到一个地方就讲到说，连那些牧师、那些长老、那些执事们都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完到头就站在那个礼拜堂门口啊，每一个出来都问说：“你重生了吗？你重生了吗？”那个牧师来，他也问他：“你重生了吗？”那个长老来，他问你重生了吗？所以那个时候，他一到，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很多的长老们跳窗户啊，啊。他从窗户跳出去，不敢从大门走，你知道吧？哎，他真的很有权威。他就讲到我们姊妹的弟弟怎么蒙恩得救的。他到了山东一个地方，他有一天在讲台上在讲，然后他的弟弟呢是那个教会的一个执事，也是很多年的一个执事，坐在第一排讲，他忽然手指着他说。你重生了吗？我的弟弟吓一跳，那弟弟说，我当然重生了，我已经做执事都做了十几年了。这个死人眼不懂什么意思，对吧？意思说呢，你根本没有重生。哎呦，他的弟弟回去难过的不得了啊。他想，我在这里都这么几十年的基督徒了，你还说我没有重生啊？难过的吧，回去难过啊，恨得不得了啊。那么晚上也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感谢主。就在他翻来覆去这个情况里，忽然猛光照，哎呀，主一光照他，他才看见自己根本是个罪人，从来没有向主认过罪，知道吧？从来没有向主悔改过。那天主光照他，就半夜起来跪着起来，痛哭流泪在主面前悔改。主啊，他说我从前那个根本都是什么宗教徒，你知道吧？根本就没有得救。感谢你今天救了我，痛哭流泪悔改。第二天又去照样去聚会了。他这个弟弟也很有意思，他说我今天呢我不讲，你说我死人眼吗？那么今天再看看你怎么弄啊。哇，那个姊妹在上面传福音呢，讲，忽然讲到个地步，忽然又指着他就说，你起来做见证。哎呦，把他吓死了。哇，你起来做见证啊，吓坏了他。然后呢，他就站起来流着泪， 做他昨天晚上重生得救的见证。哇，许多人都受感动啊。后来散会之后，他跑去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重生了？那个姊妹笑着对他说，因为你的眼活了，你的眼睛，他从一个人眼睛里面可以看见他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哎，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姊妹在中国被主用带进整个山东的大复兴，那个复兴是很厉害的。我想今天我们不去讲这个复兴，而主给他一个特别的负担，就是传讲重生得救。我觉得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重生的道理是多么的重要啊！啊，所以我常常讲，在美国很少讲说这里讲2亿多的基督徒，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大半恐怕都没有重生得救，是传统的基督教徒啊。但今天如果我们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的里面，只是跟着一个传统情况走，请你我记得，那是可怕的事情，你的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没有用的。所以这里提到这个生命册，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凡是你里面有主的生命的人，你才能怎么样刚强的站住，你才会不会向着什么，向着仇敌的权势敬拜。我们知道这是不能敬拜。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初期教会里面呢，罗马帝国10次的大逼迫，杀害多少的圣徒啊，只有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怎么样呢，他们不妥协的，他们宁可舍命的，你知道吗？宁可舍命的。所以近代呢，教会的历史，弟兄姊妹，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晓得在几十年前呢，在中国你要说你信主啊，这也是个可怕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在那个环境的里面呢，你就分得很清楚，要不然你就真正信主，要不然你就根本站不住脚，对不对？对啊。但今天呢，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呢，这是一个混杂的环境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得救了，你要确定你自己有生命。我再说啊，这个是给弟兄姊妹一个大的激励啊，因为什么呢？这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了，仇敌的权势在地上呢，将要像洪水一样的泛滥啊，无孔不入的一个情况。如果里面没有主的生命，是站不住脚的。我这几十年已经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你说啊，信主，到最后整个什么也没有了，到最后弟兄姊妹们就证明说什么，那是一时的感动，并不是真正的得救。我们从前呢，在年轻时候传福音啊，我们记得那个传的福音那个道啊，讲的不大清楚的，但是那个灵很强，那个福音的灵很强，所以常常有时候弟兄们讲完之后，底下都痛哭流泪的悔改的。现在呢，我们是道讲的清清楚楚的，讲的很精彩的，所以弟兄姊妹听了，很多人听了就点头了，点头也不代表真正得救。你必须要重生，没有主的生命是不行的啊！我再说，没有主的生命，那么你名字没有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挡不住仇敌的权势。所以我们将要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世代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因此呢，在第9节这里，他在说什么？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我们听见了吗？希望我们今天所有人都听见啊，要听进去。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道听听哦，过去就算了，不行的，这个很严肃啊，非常严肃。所以下面他那个有一句话呢，这是神的一个定规啊，定律是这样的啊，必然如此的。所以我们意思什么？要我们敬畏主，要敬畏主啊！掳掠人的必被掳掠啊，因为我们晓得，当然最大的掳掠者就是魔鬼了，对不对？ 魔鬼掳了很多人，但犹谦怎么样？他自己要被掳掠啊！杀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你杀人的你也一定要被杀。这是神对着那个仇敌的权势所下的一个定律，你逃不掉这个命运的。如果你是这样做，你的结局一定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一句安慰鼓励的话说什么？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要光看着环境，你必须把你的眼盯在神的作为上。只有你看见神的作为，你里面有主的生命，连于主的自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才能为主站住啊。我们不需要害怕这个，那么我们需要信心，需要忍耐。那么我们光是这样讲信心忍耐，你就真的有信心有忍耐了吗？不行的，讲的再大声也不行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信心忍耐那是因为什么？你看见神的作为，神的话已经这样说了啊，我们知道整个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什么是运用信心运用忍耐的一个时候啊。还有不多的时候，主就回来了。很多基督徒无法运用信心，无法忍耐，可能就被整个世界的仇敌这个权势整个卷走了。所以仰望主的怜悯。所以呢，在头一个兽，就从海里面上来这个兽的身上，神有这么一个详尽的一个解释。那么到了第十一节这里啊，另外一段的起头，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啊，这里看见什么？从地里面上来。我已经讲过，在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你看见光是个看见这个字啊，就出现了多少啊？那么出现了这么多，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仇敌所有一切都被看见，无所隐形的啊，因为他要做的事情整个都被看见，所以呢，约翰看了个清清楚楚，又看见又看见又看见，没有一样事物不看见，你看见吗？多奇妙啊！所以圣灵如果开我们里面的眼睛的话呢，今天我们就能有这个看见啊。所以魔鬼也怕我们看见，所以用世界东西蒙蔽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仇敌啊最喜欢做的工作什么？就把人眼睛给他弄瞎，你看不见了最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啊，不肯在主跟前呢仰望圣灵在里面的开启啊，这个瞎着眼跟随主，哎呀，这个东窜西窜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可怜的现象。所以仰望主，让我们里面真正的有看见，这是宝贵的事情呐。那我再说，这个看见不是光使徒约翰能看见，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看见。我也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呢，觉得很稀奇啊。主的话这么清楚，很多人也读圣经，我都看不见呢。啊，有的人世界上情况这样的演变，我感觉哦，大家都忧心忡忡的啊，跟着这个世界的局势，跟着情况走。没有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们怎样需要回到主的跟前，需要仰望什么？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只有神的灵把我们眼睛照明的时候，里面就看见。所以这些年我常常看有些事情明明都是很错误的，明明就是一个一个不对的光景，哎，很多神的儿女们往里面冲啊，哎呀，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这里他又看见一个什么？看见从地里面上来的兽。所以我们刚刚讲了，现在呢，仇敌的权势被限制，只能在海中，只能在陆地上。当然，这个出于地的，在另外一面来讲，也是完全属地的东西啊。我们知道，这个仇敌起来说，把属地的东西带起来了。今天我们看见教会光景的软弱，就太多属地的东西进来了，知道吧？ 今天神的儿女们的光景的软弱，太多属地的东西影响我们了。因为这些地上的这个东西啊，那么我们知道仇敌是很会充分利用属地的东西。所以教会一落到属地的光景中呢，他就失去什么？那个属天的优势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也是今天仇敌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工作。啊，那么一方面他活动的地方是只有在地上，另外呢，他说带动是属地的东西。当然在预表上面来讲啊，有一些读经的人讲说，这个地呢可能是指的犹太地，因为最后什么他们感觉说这个敌基督是从犹太的地出来。但现在呢我们发觉这些年呢弟兄们读圣经有种感觉，不一定啊，但是大体上来讲可能是从那一带地方出来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这个上来的兽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有两个脚像羊羔啊，然后说话像龙，哎呦，这是一个什么很诡异的一个现象，对不对啊？意思说你从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像羊羔，但是一说话怎么样就是龙啊，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你很多东西你从表面上很难分辨的啊，你从他的说话里面你才能分得出来。所以他如果不说话我们以为他是羊羔了，结果他一说话才知道他是龙了，就这么可怕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这种诡异的现象啊，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中是很明显，很多人就是这样。我常常感觉，哎呀，你看见如果他站在那里，你看见谦谦和和的温温柔柔不讲话，你不觉得他一开口，哇，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啊。当然那不一定是龙，那个肉体就出来了，很多东西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种啊到末后时代中间啊一种非常诡异的一种现象啊。所以呢这个是不太容易分辨，这样怎么样呢才能迷惑人啊，人才能迷惑啊。那么这个兽呢在第十二节来说呢，他是施行头一个兽在地上什么所有的权柄，就他完全是为着那个海中上来的兽那么行事的。所以呢这说明了什么呢？撒旦黑暗的国度，他的国度中也有他的管理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是吧这个鬼的世界就乱七八糟，这个冲啊乱，不，他有他的管理方式。这个真的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从天上落下来的天使长，他是大有权柄的，他有他们的管理的那个层次，有他管理的这个次序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他也有他的顺序。这个地上出来的兽是执行什么海中出来兽的一个权柄啊。那这个我想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因为圣经是主要告诉我们认识仇敌啊，认识他的权势。并且呢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叫地和住在其上的人呢拜那个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我们前面讲过那个兽虽然死了，但是后来他好像光又活过来了啊，又整个又活过来了。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兽呢就要实行一件什么，要蛊惑全地的人来拜那个兽。弟兄姊妹，我们能领会到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从地中上来的兽啊，他将要什么把对那一个兽的那个崇拜那个敬拜呢把它推到什么最高峰，全地的人都拜他啊！今天我们还看没看见一个偶像一个什么人物全地的人都拜，还没有看见，对不对？但是那一天你会看见啊，这个仇敌的权势所代表那个兽成为全地人所都要敬拜他。他说凡属于地的人通通要敬拜他。哇，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东西。 从前呢，我们就是几十年前呢，有的时候我们对圣启示录所讲这些话啊，我们只能说啊，当然这是神的话，我们也不敢不信，对不对？那看不见一种的光景呢，有可能嘛？很多人读书心里面就怀疑，有可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拉到一个敬拜里面嘛？但是今天弟兄姊妹，你看看地上这个光景啊，真的是哦，哇，这个控制的这种的方式啊，要比我们几十年前年幼时候那个光景的控制要来的怎么样严密的多了，对不对呀？所以到有一天真有这个可能性。当然今天我也不需要太多用这个所谓社会上的这些东西，比方说他们今天很强调说这个网络啊，这个网民啊，这个很厉害，大家在网上怎么弄，就造成很大的风潮啊，能够把一个政治人物捧起来，也把个政治人物拉下去的。你看看他们现在这个疯狂的东西很厉害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说明什么呢？他整个朝着末后时代的光景在进行。所以呢，这也给我们里面一种的提醒，这些事情是绝对是有可能。当然呢，当仇敌这个权势起来，那个比这个东西要厉害的多啊，厉害的多。那么这个兽呢，不仅要带所有全地的人那去拜前一个兽，他说他能够行什么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到地上。哎呀，弟兄姊妹们，魔鬼因为是一个灵体啊，所以他也有很大的权柄啊，可以做超然的事情，所以这个给基督徒带来非常大的混乱。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蒙拯救啊。固然今天我们晓得神是行奇事的神，我相信神迹的啊，但是呢，我们不依赖那个东西。如果你依赖那个东西，你就可能会有一种的情况，可能会受仇敌的蒙骗，因为仇敌也可以行这些东西啊。所以今天在地上有很多基督徒一天到晚追求这个所谓的这个 signs wonders 啊，很多人就追求这神迹奇事啊，用这些东西来做。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啊。主的恩典呢，我们知道他愿意为他的百姓行事，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会有神迹奇事，会有神的大能显明在人中间，但是你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我这几十年过来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呢，从前我也是很迷于这些东西的啊。那么后来我知道我要非常的谨慎，因为这个中间有混杂，因为魔鬼也可以，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也可以行神迹奇事，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可以从火从天上降下来。假如今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哇，我想我们马上我们大家都信服了，对不对啊？这不得了了，这个，谁能够做这种奇事呢？并且呢，他在前一个兽的前面呢，能行奇事，这个奇事怎么样？就迷惑住地上的人啊，所以很小心。你看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啊，那么我不讲别人，讲中国啊，这些各个不同奇妙的一些奇怪的一些团体啊，这个用这个东西用那个东西迷惑了不知道多少人呢啊，成千上万的人捉迷啊，跟着跑。所以呢，今天呢，到末后的时代，这些东西会越显越多。所以呢，圣经叫我们只把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甚至主耶稣告诉我们，到了末后时代，有人自称基督啊。那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会发生的。所以基督徒最好是凭着信心，凭着主的话，凭着圣灵在你里面清楚的带领跟随主，千万不要去跟着这些什么神迹奇事这些东西啊。我们知道有真有假，对不对？不是说所有都是假的，有真的，即使是真的 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不需要去强调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神做的，那么神做啊，那个不是主体的东西，主体的东西，像我们好好的跟随主，那么仇敌在这一方面，他会运用他的全能，做非常大的一个迷惑的事情啊，所以他就说呢，要给那个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晓得啊，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像。你知道吗？这个只有在两三百年前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才把这个东西打破的。在这之前呢，我们晓得天主教里面那个到处都是像。如果今天去欧洲啊，你看那个天主堂里面到处都是这些像。甚至很多基督徒的那个礼拜堂里面也搞了很多很多这些像啊。哎呀，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奇怪，这个人呢、啊、对这个像啊有特殊的情感，你知道吧，看见这个像呢，哎，它里面就容易产生什么一种。所以你知道今天在地上国家里面是这样，把那个总统啊，把那什么大人物的到处都挂着像，对不对啊，看见那个像你就产生一种尊敬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晓得是什么，是从仇敌来的，这非常可怕。所以在神的儿女中啊，我们只有一个形象，是主耶稣的形象，绝不能把任何人或者其他的事物当作一个形象啊，这个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非常的可怕。这里讲说呢，这个像呢，他说呢，又有权柄赐给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们，他弄出这个像之后，这个像啊不是一个普通像，他会说话的，这个多可怕。对，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啊其实仇敌在地上都有这种工作。我大概好几年前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有个姊妹啊，她到泰国去旅行。泰国去旅行呢，那么旅行的时候她就因为泰国是个佛教的国家，很多这种像，所以她就在地摊上还是哪一个礼品店里面就买了一个石头雕了一个像，他觉得很好看，所以他就买了，想带回美国来。结果呢，他坐飞机时候到了香港，就碰见我们另外一个姊妹接待他。哎呀，他说我今天在泰国买了一个礼物，很蛮好看的。他说你要不要看看？他说好，拿出来看看。结果是个人像啊，他就把它摆在那个桌子上。你知道那个一摆在那个桌子上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什么，那个石像的眼睛动了。哎呦，把他们两个吓死了。哎呦，说赶快丢掉。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个邪灵呢附在那个像上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你出门旅行，特别你到这些啊拜偶像这些国家里面，你要买这些东西要小心啊，小心，这个邪灵会附在这些东西上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所给他制造的像，就邪灵附在上面。一个石头像怎么会讲话呢，对不对？我讲起话来了，你看看这个多可怕，对不对？我们晓得今天在这个地上仇敌人就用这些东西迷惑很多人呐、啊，哇，迷惑很多人呐、啊。在中国很多，在南美洲也很多，在墨西哥这各很多国家里面都有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需要做怎么样，特别的怜悯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尤其仇敌到了末了的时代中的时候呢，这个工作呢是越过越明显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要得着人什么，得着人的敬拜。那我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今天呢我们被创造为一个人，我们做人最大的本分是什么呢，敬拜神， 这是用简单的话，就敬拜神。你我生出来就是为着敬拜神的。结果呢，魔鬼就是什么？一直要抢夺这个东西。什么叫做敬拜呢？敬拜就是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它是最高的。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比拟的。当我在敬拜的时候，我就用我们的全人、全心、全灵，把主举在最高的地位上。这个就是敬拜。所以你看见有很多时候我们主日来敬拜的时候，弟兄姊妹坐在那里东想西想的，那个思想呢根本就没有在主身上，对不对啊？那个不叫敬拜。所以一进到聚会里面的时候呢，完全看不见别的事物。即使有千万人在我们的左右，我们里面只有一个注视，把注视摆在主身，这个叫做敬拜。所以我们的难处就是教会是活动啊，所以今天很多聚会用活动啊什么来吸引人呢，或者呢有很多时候我们把注意力只注意在讲台上，那个呢也是不好，弟兄姊妹，你一面听到，你一面把你的注意力摆在主身上啊，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认识，基本认识，我这个人今天蒙救赎回来就是为了敬拜。所以呢，教会所有的侍奉活动最高的境界就是敬拜。所以如果到一个地步，我们的聚会呢，大家全部的精神注意都在主身上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整个聚会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坐在底上胡思乱想的，那个脑子还不想什么东西，人坐在这里心也不在这里，那这个敬拜气氛就非常的淡薄。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弟兄姊妹们，你看仇敌在这里什么一直在抢夺这个东西，所以到末了的时代的时候，到有一天全地的人都去拜那个像去了，那个多可怕啊！那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凡是不拜塑像的人怎么样都要被杀害。很简单，敬拜成了一个生死的决定，特别越靠近末了的时代，你看见你不敬拜主吗？你被撇弃，你敬拜主吗？你可能就要被杀害，要命，到最后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致命的东西。所以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我再说哈，我们这是把握这十二章的那一个能应验在我们身上，最好你不要经过这个三年半大灾难。所以呢，我们需要怎样提醒自己，好好的爱主。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呢，到十六节说呢，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的，在右手上在额上都受什么一个印记。我们晓得这个印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的控制。因为我们古时候人就你打上什么印的话呢，就代表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书本上盖个印，那么这书是我的了啊。在一个东西上面盖个印，表示是你的了啊！这个印是控制人的，他这里什么呢？是控制人的生活啊！哇，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有了兽的名啊，兽的数目，你如果没有这个兽的名和兽的数目，你连做买卖都没办法啊！这个手呢，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右手呢就表示行事，人做事，对吧？那个额头呢代表人的思想，所以到最后我们的行动思想就完全被仇敌所控制，真是可怕。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一样，那个人的思想一被仇敌控制了，那个人手就做什么，做得罪神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思想中要充满基督啊，你不能被世界的东西充满。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将来要面临一个东西，是将来人类历史上从所未有的一个被控制的局面。哇，这个非常的严厉，并且呢非常的周密，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就像在美国，像我们报税一样的，你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你知道吧？你一登记的一个数字，有一个数字在那，那个数字就代表你的， 他现在都不需要打你的名，把这个数字一打，你整个所有的历史都在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在里面，逃脱不了的啊。那么所以这是一种的控制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非常可怕，右手和额头上打着印记，逃不了了。所以呢，你没有这个印记的人呢，你连做买卖都不，这个买卖就生活上没有自由了。我们知道这个买卖很重要，我们生活中每天你要去买菜买东西，对不对啊？你需要用东西，需要买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呢，用兽的名、兽的数目控制，你没有这个兽的名跟兽的数字，你根本连买卖都不能买。所以呢，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你不买还可以，不卖不行哦。有人的生活中间呢、啊，这个没有这个买卖的东西，这个日子很难过的。你看到那个时候，全地的经济都被掌控在仇敌的手里面。所以最后他就讲说呢，哈、啊，他在这里有智慧，凡聪明的啊，我们知道这里讲到智慧、聪明啊，这个智慧呢啊，我们聪明是个反应的啊，这个智慧呢才是真正的了解啊，洞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有智慧，也需要有反应，对事情来到说有反应。他说你可以计算一下这个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字。因为什么？人是第六天被造的，所以六是人的数字啊，六是人的数字。那么呢，这个呢数目呢666，但请我们记得这个666呢，这个数目呢原文是单数字，这个单数的数字，它不是指的666人，不是指的众人，它是指的一个单数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兽的一个诠释。所以有人讲那个可能在古代呢是罗马帝国，代表罗马帝国，因为在约翰的时代呢是代表罗马帝国的一个诠释啊。这个数目呢是指的一个人，指的敌基督说的。666是敌基督的一个数字。这个很奇妙，在历史上面呢，很多人呢都说呢那个666已经出现，但是有的人呢真的他们的名字、啊、加起来就是666啊。你看那个尼罗皇啊，他也是罗马的一个凯撒，对不对？尼罗加上凯撒正好是666。因为什么？这个尼罗呢这个字的数字是306，那么凯撒的字是360，所以加起来正好是666。您看这个很奇妙啊。当然他具备了什么呢？具备了敌基督的性质，他还不是真正的那个敌基督。所以后来有人呢把希特勒这几个字啊，希特勒这三个字把它加起来正好也是666。有人讲说墨索里尼加起来也是666。啊，你看见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当然弟兄姊妹，这些还不代表那个真正的那个敌基督的。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幕后的时代将会出现怎么样一个敌基督的啊，那个敌基督的权势是非常大的，它的数字是666啊，所以这个可以计算出来的。所以今天呢有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物大人物出来之后，给他名字算算看是多少啊，他们想从这个里面计算。不过呢弟兄姊妹放心，现在还没有出来啊，什么时候出来不知道。所以但是呢主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数字是，所以一有这个数字出现，你就知道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但这个呢只能什么运用神给的智慧和聪明才算得出来的，这不是人的头脑算得出来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启示录第13章的里面给我们看见，当在末后的时代有两个兽会出现，一个从海里面出来，一个从地上出现。这就告诉我们现在仇敌的权势已经从空中来到了海和地啊。所以呢这是末后神告诉我们的3年半的大灾难中间所要发生的一些情况。我们感谢主啊，那么神没有隐瞒，不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成为什么有耳可听的人，希望我们都听见。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说话的主，直到今天你仍旧说话。主，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是能感觉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愿这些声音警醒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时候活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已经看见整个人类的历史已经走向最后的那个结局。主啊，你已经把未来所有发生一切的光景都告诉了我们，所以求你让我们因着这些话，我们里面的眼目能够明亮。主啊，我们能够有信心有忍耐的活在你的跟前。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我们知道虽然地上有这么许多翻腾的事情要发生，但是你已经保护了我们。主啊，带领我们天天住在你的里面，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